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遇贵人者先自贵。我们想做孩子一生的贵人，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？谁来做？如何做？要做到什么程度？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。首先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当下就开始做。我们随时在影响自己，也在影响身边的人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这是自爱。再是爱人，我们自己都做错了，怎么做他人的贵人？所以当下就要做，要有这种责任感，这才对得起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学生和有缘人，这叫道义人生。接着，谁来做？君、亲、师都要做。君是领导者，亲是长辈、父母、家人，师是老师。再延伸开来，每个人都要做，因为我们对社会有一份责任感。我们做好了，社会风气就会因为我们而得到改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再是如何做？做孩子的贵人之前，首先要做自己的贵人。不自爱怎么爱人？不自助怎么助人？所以身修而后家齐，正己才能化人。君子务本，先从格物修身开始做起。我们先深入圣贤教诲，做圣贤的好弟子，才可以做他人的贵人。最后要做到什么程度？其实一切只要以真诚心去做就是圆满，因为至诚感通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尽心做，功德就是圆满的。当然有一份期许，不断鞭策自己勇猛精进更好，这是做。孩子指谁？不仅只考虑我的孩子、我的学生，而要考虑到整个民族的下一代，全天下的孩子。所以养正遗规中说，天下有真教术，私有真人才。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，才能够教育出真正的人才。怎么才是孩子一生的贵人？父母、老师、领导，着眼的不是他眼前的成绩、分数和学历而已，而是着眼在成就孩子一辈子最重要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上，要有这种眼光。范仲淹在家门前种了两棵松树，叫君子树。他对自己的家道很有信心。他说：“清荫大庇，就是树荫可以庇荫后代。期与千年，千年以后的子孙还受到我的庇荫，还依照我的教诲去做。”确实，范公的后代都非常优秀，已经绵延八九百年了。范公是个好榜样，他不只看这一生，而是放眼千年。孔老夫子的后代已经绵延2500多年了，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福报？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整个道统由他老人家传承下来，利益了无数的中华儿女。所以一生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我们为人父母、为人师，眼光深不深远，能不能高瞻远瞩？一生的贵人，贵在哪儿？贵在念念为我们孩子、学生的一生，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，这是值得人尊重的。知足者富，人敬者贵，人家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们，这才叫尊贵。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股精神就是孝道跟师道。宗庙祠堂教孝道，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孔庙教伦理道德，城隍庙教因果，这是我们老祖宗教育的高度智慧。师道尊严一定要恢复，因为没有师道，人不尊重老师，怎么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？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百分诚敬得百分利益，千分诚敬得千分利益，万分诚敬得万分利益。学生尊重老师才能受益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中有具体谈到老师的重要性。古之学者，比物丑类，古无当于五声，五声福德不合；水无当于五色，五色福德不彰；学无当于五官，五官福德不至；师无当于五福，五福福德不亲。比如鼓，鼓声不属于宫商角徵羽这五音，但是五音没有鼓声，就不能和谐的奏鸣。水不属于青黄赤黑白这基本的五色，但是在画国画的时候，没有水来调和，五色就不能鲜明。学者不属于司徒、司空、司马、司事、司寇这五个官职，但五官不经过学习，就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。老师不属于五福的范围，五福是指人类亲疏远近的五种伦常关系：展催、资催、大公、小公、司马。这五种关系没有老师的教诲，就不能这么相亲相爱、和睦共处。所以父母教孩子尊重老师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从这句譬喻我们可以体会到，没有老师的教导，人不懂五伦，不懂得孝父母、爱亲人，冲突就会不断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师哉师哉，童子之命也。所以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尊师方能重道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中还说，凡学之道，言师为难，师言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之敬学。在古代，皇帝不以君臣之礼相待的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，就是这个臣子跟他的祖先长得很像，每次祭祀就请这个人去，所以不以臣子之礼待他，恭敬待他，因为他以后要代表祖先在祭祀的时候给大家礼拜。第二，就是皇帝的老师，是以主人待客人的礼节，面向东西两个方向而坐，所以老师也叫西席，这也是尊重老师的表现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